先在这边问候大家哈，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我可以大概彼此说一下，好不好
？Merry Christmas。
好，感谢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外出哈、啊，就是说想到说，很多年以前是不是有一部电影叫《Home Alone》？还记得有没有这个印象？有一个孩子没有跟上他们的家人，
小鬼家
家，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译哈、啊。那结果呢，那孩子留在他的住的家里面，结果整个城市都空了，怎么样？这是在美国的一种情形哈、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啊，我们不管人在哪里呢，今天是主诞生的日子。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在全地，在全地有非常非常多的教会啊，有多少的世界上多少千万的基督徒，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啊，在这边在今天的日子呢，我们一起来庆祝主的诞生的这个日子啊。当然我们知道，不知道主到底是哪一天诞生的，甚至我们不知道是冬天还是夏天，我们都或者是春天，我们都不知道，或夏天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主诞生的日子对我们的意义有多重大啊。那今天呢，我记得在周五的这个感恩节晚会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是陆旺啊，陆旺弟兄，他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还记得到你人生刚开始对这个圣诞节有印象是什么时候吗？”啊，他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又在问说：“那个时候你对这个圣诞节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他问了很多人啊。那我们大家想一想，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都怎么样？除了像开明啊，从小是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大部分人怎么样？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怎么样？就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开始听到圣诞节，只是模模糊糊的，对不对？觉得说那就是西方人的一个节日而已嘛啊，然后有一些庆祝仪式，其中最引起小孩子注意的是什么？圣诞老公公，对不对？圣诞老公公哈，圣诞老公公会把这个礼物送给这孩子，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圣诞节的一个印象啊。那只有等到我们怎么样？只有等到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哈，等到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才开始真正去注意到，哇，原来圣诞节的意义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凡。有一个非凡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每个基督徒成为信主了以后呢，一定要知道这个节日它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讲到圣诞节呢，就离不开一件事情啊，就是灯饰。灯饰就是那个灯饰，对不对？你知道在很多地方啊，在美国这边呢，有所谓的 Christmas 的 Light Show， 有没有去过 Christmas Light Show？有很多的灯啊，你可以开车从底下经过或走过去，非常漂亮，对不对？这是今年如果大家有孩子的小小孩子可以带他们去，这些灯饰呢五彩缤纷，是不是非常漂亮，值得去看一看啊，有孩子的啊。还有呢，如果我们家里有圣诞树的，我知道大家有些人还是在家里装饰的圣诞树，上面不可以少的是什么？一定要有灯嘛，圣诞树上面一定要灯啊！这是过圣诞节的时候，晚上把灯关掉以后呢，圣诞树的灯啊，发出来是柔和的光，非常漂亮啊，看着心里面也觉得非常温暖。所以在圣诞节里面要有这么多的灯饰，它不只是为了漂亮而已，其实这些灯饰呢是非常怎么样，非常符合圣经的一个真理。非常符合圣经真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过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黑夜的夜晚，非常的漆黑，看不到光的时候，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对不对？但是突然有一个灯光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可以照亮你前面的道路，你就不会在那黑暗里面走了，你就可以看到方向。所以灯就是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就用了这世界的光来形容他自己在地上他会发挥的一个作用，那就是世人 他们其实生活在黑暗。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成为世上世人的光，让他们知道人生的方向，知道未来是有光明的啊，在神的面前。所以再过几天呢，就是圣诞节，让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主耶稣诞生对这世界上的意义。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纲啊，就有两条。今天你可以看一下投影片的这个大纲哈。第一个，我们是要来看耶稣时代的世界。耶稣时代呢，他来的那个时代，也是在2000年以前。当时世界，人类是在想什么或做什么啊？在耶稣诞生那个世，这个周遭的世界啊。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是神圣之光的降临。我们要来看神和人。本来好像是不是生活在平行的世界里面，是不是？至少从人的感觉里面，他觉得神和人，这位造物主和人，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面。但是呢，后来神居然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人类世界里面，并且在当中住了33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世界历史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件事件，没有什么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能超过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个这样的日子，这么样重要的日子啊！因为这是神亲自的来到世上，生活了33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哈，第一项刚刚大纲说的耶稣时代的世界啊。那这个我们啊，就用这张地图啊，这张地图来复习一下哈。你可以看到右下角，这是以色列，对不对？是以色列，大家有没有印象？地理当中学到吗？这是地中海，对不对？这个叫爱琴海，啊，这地中海，这个是什么？
意大利。
那这个呢？
希腊。
这个呢？北非的什么？利比亚，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什么？埃及啊，然后这个就中东，现在中东很多战争就在这里。以色列处在这么样一块地方啊，那这块地理并没有改变，2000年以前还是这样子这种情况啊。在这么大的一块土地里面，可以看到啊，从这意大利绕一圈，一直到利比亚，这北非这段，这么多的土地啊，土地辽阔，对不对？在主耶稣的时代是掌握在哪一个国家手中呢？罗马帝国，一个国家。罗马帝国当时征服了这所有当初所在的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土地哈。虽然当时的罗马政府呢，它是给予这个各个被征服的这些国家有一定的这个自主，啊，有一定的这个自治权哈，但是最后呢，这权力呢，还是怎么样，还是由谁来掌权的？在各个地方啊，包括以色列这块地方。各个地方都设有巡抚，巡抚就是最高阶的，这罗马的官啊，在各地啊，各地有各地的巡抚，在以色列就是哪一个巡抚，大家知道吗？比拉多巡抚，在管理啊，为这罗马政府来管理这个当地啊。那罗马的这个巡抚呢，他有兵权，手中怎么样？若有罗马的军队。所以所谓怎么样，枪杆子底下怎么样，就出政权了啊。所以这罗马政府虽然把这个自治权啊归给各地的政府，但是呢，他们是掌握军队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可以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啊。你可以在新约圣经看到说，犹太人有没有宗教自由？有嘛，对不对？圣殿是谁管的？是犹太人自己在管的啊，是犹太人自己在管，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必须要听罗马政府的话，特别是要听这个比拉多或者巡抚的话啊。所以，当他们这些犹太人决定要钉死耶稣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把耶稣给钉死，对不对？不可以啊！最后是怎么样？必须要罗马巡抚的比拉多的同意之下，并且由罗马政府的兵来亲自来执行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是罗马政府在控制着所有这些领地啊。那当时的税收也很重，比起现在来讲比例没有很高，但是因为当时人的这个收入很少，所以那一点点的比例呢，也造成当时的这税收很沉重，所以呢，百姓生活的非常的艰苦啊。更重要是怎么样？税收怎样不平等？在当时税收不平等，罗马人自己交很少的税，所以大部分经济负担都压在这些领地上的这些人民，所以这个是税务上面不公平啊，不公平。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犹太人也生活得非常非常的艰苦啊。犹太人常常希望谁能够回来，能够来，他们在等谁啊？弥赛亚。他们在等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脱离着罗马政府的暴政，脱离着罗马政府的统治啊！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政治，在这政治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宗教，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宗教情况啊。当时的宗教呢是非常的混乱啊，因为罗马虽然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帝国，但是基本上。那还是怎么样？还是希腊文化。罗马政府并没有改变太多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当时的主流啊。那讲到希腊文化，大家应该有个基本概念：希腊人相信什么样的神啊？多神，对，众神啊，不只是多神，还是众神啊，他们是众神。而且他们所相信的那些神怎么样？是跟人一样，同样拥有许许多多人性上的弱点，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神嫉妒那个神，或者甚至说三个神之间会发生三角恋，彼此怎么样斗来斗去的啊，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在当时罗马政府这底下的这个希腊文化呢，也有很多的神庙，非常多各地有非常神庙，就是在敬拜这样子的充满人性弱点的这些神啊。所以人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敬拜的神，他们所为什么要敬拜？就是为了求平安，就是怎么样求个保佑，或求个人利益，为了生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健康啊，就是为这些很多很多这些事情。但独独缺了什么？独独缺了说要与这个神啊，他们所相信的神建立一个道德和生命上的那种相连，没有这样的信仰。没有这样信仰，因为这些都假的神啊。这些神的存在，无非是反映了人自己里面，在那现实世界里面，所谓的中国人讲的七情六欲。人里面因为有七情六欲，所以就把这七情六欲投影到他们所敬拜这些假神上面啊，很多神众神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教生活，其实怎么样？有没有力量？可以不可以给人带来力量？没有办法给人真正带来力量，只能怎么样呢？暂时的有一个好像那个啊心理的寄托一样啊，但是呢，这心理寄托又常常达不到目的，所以其实人是非常空虚的啊。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当时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在这周遭地中海世界啊，是周遭的这个。亚非欧这三大土地上面那个时候情况，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的空虚的，非常低迷的，非常低迷的啊。和他们周遭的神，他们可以讲就是圣经所讲是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光明，也希望找到希望，但是却找不到啊。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文明是高度发达的，希腊文化我们都知道文明是高度在发达，但灵魂呢却非常的饥渴，却非常饥渴。所以这对于我们了解第一世纪福音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世纪福音的传播就是刚刚我们地图所看的，在那块地方福音不到迅速的，非常迅速的，在第一个世纪就建立了，各地就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人是非常空虚的，他们的文明虽然非常发达， 但是呢，怎么样？人的心灵是非常空虚的啊。所以在那个欧亚非三块地方啊，围绕在地中海，人们活在黑暗当中，但是他们遇到主耶稣，遇到这个真光照耀他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信了主，非常快，福音传播非常快，他们生命也得到改变，里面就有了平安和满足。这是第一世纪当时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再来看神圣之光的降临啊，是主耶稣诞生的什么时候？我们刚刚回过2000多年以前呢，在地中海四周的这种情况啊，那里的生活情形，所以神就选择了2000年以前的那个时间点，还有那块地方降临在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神没有选择别的地方或别的时间，神是以他主权、他的智慧，在当时选择那么样一块地方来进入到人类历史里面。神就怎么样呢？主耶稣他自己呢，成为人的样式，在那一块土地里面生活了33年的时间，为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人最高的启示。神要以人的身份来到世界上，大家知道神为什么要以人的身份来到世界上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对不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生在这世上，就是为了要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面，要救赎人类。请问神可不可以被定死？神可不可以定死？神是不能被定死，必须是一个人来被钉死，所以神就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代替你，也代替我。本来是应该我们上十字架，是我们应该钉死在上面的，但是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救赎了我们，脱离了那个刑罚。所以耶稣的诞生，他的生是为他死。为了他死，他就诞生在世界上面，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故事，这是神所赐给人类的一个最好最好的礼物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往下呢，我们就要看到神进入到人类历史这当中的一些经过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啊，神选择。神选择2000多年那个时间点来到这世界上面呢，他并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神忽然间心血来潮决定那个时候要来了，来到世界上，不是的。其实再怎么样，在这个创世以前呢，神早就已经决定了那个时间点，也决定那个地点，他诞生的地方。所以呢，在旧约时代，神就差派许许多的先知告诉以色列这件事情，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其实就是基督的意思，弥赛亚要来到这世界，要诞生啊。所以我们看啊，旧约里面有许多这样的预言，我们今天只看其中的一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的9:1-2啊。我们先来看这个预言啊。这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他名字叫做以赛亚。以赛亚他做了这样的预言。这位先知呢，大概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700年时候的一位先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以色列的北方叫做北国啊，北方的以色列呢，被一个亚述帝国给侵略了。这个亚述帝国在以色列北方啊。他首先消灭了以色列的2个支派，这边讲到西布伦、拿弗他利，这2个支派呢，首先被他消灭。那这段历史呢，给以色列北方啊，北方的国啊，叫北国嘛啊，带来很大的一个怎么样伤害？百姓有的被杀，有的被掳到外邦去啊，这个国家啊，这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其实神曾经多次警告过以色列，但是他们呢都是怎样，不听神的警告，继续走自己的道路，非常的堕落，远离神。最后神就把宝物给抽走了，以后呢亚述帝国就来侵略他们啊。但是呢这边以赛亚也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啊，所以以赛亚这边预言说啊，将来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呢会在怎么啊，会在哪里啊，沿海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迦南地得着荣耀。要在这三个地方，神要在那三个地方得着荣耀啊。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看得到那个字吗？希望看得到。这是十二支派，对不对？这个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这么多的支派啊。北方就有的拿弗他利，还有刚刚讲的西伯伦啊，拿弗他利西伯伦在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没关系啊。大家知道这是在北方，所以整个分为北国，这南边叫南国，是犹大。因为北方这两个支派呢，首先被侵入，叫拿弗他利和西伯伦啊，亚述帝国侵入到这一块地方啊。最后呢，亚述帝国其实呢怎么样，是整个的侵略了整个北方这十个支派，北方十个支派还有东边的这两个支派，全部都被亚述帝国侵略了，只剩下南边叫做南国的犹大，其中西缅在当中，就是这样，当时这样情形啊。亚述帝国呢，在那个时候就把他所侵略的土地呢，分成什么？分成三个行政区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沿海的路、约旦河外，还有外邦人的加利利。我们来看啊，约旦河外，这就是约旦河，今天联系的南边的这个沿海，还有北方的这个叫加利利海，其实就是湖了哈，他们都叫海，这叫约旦河。所以在东边的这块地方是一个行政区，好，还有呢，外邦的加利利，加利利在大概就在这个叫什么加利利湖的这个附近。叫做加利利这块地方，这第二块地方加利利，还有第三个地方就沿海的路。所以以赛亚预言说，在这三块地方会得到神会得到荣耀，一个在约旦河以外的这个地方，一个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是在更北的这个地方。更北的这个地方它叫做什么？沿海的路。什么叫沿海的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沿海路呢，其实是一条非常的长路，它是从南边的这个埃及的地方一直往北走海路，然后从加利利的北方这边去，一直到米索不达尼亚，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去啊。这条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国的丝绸之路一样，丝绸之路非常长的，叫沿海之路，当时叫沿海之路。他会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在加利利北方，所以大家要有个印象啊。以赛亚书说到什么？说到将来他看到在那里的百姓呢，他们会看到怎么样？以赛亚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啊？你看第二节这边讲，以赛亚在神所给他看到的这个启示里面，他看到说。在这刚刚所讲这三块地方，他看到那些百姓如同走在这黑暗里面，但是有一天会有大光出现照耀在他们身上。这些在黑暗当中百姓会见到什么大光？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人想到什么？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对不对？他应该想到说神会在哪里显出他的荣耀来，是应该在耶路撒冷或在圣殿，但是不是？以赛亚当初预言的是违反当时人的常识，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在加利利外邦人加利利那一块地方显出神的荣耀来。 所以神的预言是很奇妙的，是当时人不明白，要事后才能够明白。以赛亚在他启示光，在他这个从神得的启示里面，他看到说在将来有一天，他看到许多在那些北方的这些地方百姓呢，生活在黑暗里面，但他们会看到什么大光。那我们要知道以赛亚是什么时候做这个预言的？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大概是700年左右，700年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预言。弟兄姐妹，700年长不长啊？非常长的时间啊！中国的很多朝代是没有超过700年的，700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就预先做了这样的预言啊。先知被告知说，有一天在北方有一块地方啊，那些百姓像住在死荫之地一样，他们要见到大光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先知以赛亚这个预言到什么时候应验？我们刚刚说是700年，他是主前700年的人，他做了这样的预言，经过非常漫长700年之后，终于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怎么样应验？我们特别要讲到说，怎么应验呢？就是神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虽然他诞生在世界上面，他诞生在哪里？伯利恒，对不对？诞生在伯利恒马槽里面，你看他像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原本身份是什么？他原本身份就是神啊，耶稣就是造物主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也不是一个普遍普通的一个人而已啊，但是神耶稣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罪，他怎么样？他就来到以人的身份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啊。那伴随着他诞生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是跟光是有关系的，跟光是有关系的啊。我这边只讲两个跟光有关系的事情。而这两件事情是彼此是对应的啊，彼此对应的啊。首先呢，就在他诞生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东方出现了几个博士。东方有几个博士啊？这些博士呢，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啊，英文叫 wise man， 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看到天上有大异象，出现了一颗非比寻常一个星星啊，在天上挂在天上，非常非常明亮。他们也从神那边得到启示说，知道这颗星星呢是和犹太地的这个新生王是有关系的啊。刚刚海明呢刚带领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就唱到这个新生王一样，刚刚诞生的王，新生王。所以这几个博士，东方的博士知道说，在犹大地、犹太这个地方会诞生一个王啊，一个新生王即将诞生。那这颗星星呢，又怎么样？特别在晚上非常明亮啊，而且一看就知道说，它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星星，是属于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所以这些博士们就被这个星星给吸引了啊。最后呢，他们就接受这星的引导。心好像会走一样啊，会移动的，所以博士们就跟着这些星星来啊，走啊走，不远千里的从东方而来，要带着他们很多贵重的礼物。有什么礼物大家记得吗？乳香、没药，还有沉香，带着这些礼物，对不起，乳香、没药还有黄金，这三样礼物呢，带着他们。这些礼物来，要来朝拜这位在犹太地即将要诞生的这位王。这是跟怎么样？主耶稣诞生，第一个跟光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东方博士看到天上的星星在引导他们啊。那么第二件跟光有关系的呢，就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天使向谁来报佳音呢？世界上第一批人听到这个 听到天使跟他们说有佳音的是牧羊，在野外的放羊。那这些放羊的地方没有光，非常漆黑啊，非常漆黑。突然间怎么样？有主的荣光照在他们身上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晚上耶稣要诞生的时候，有主的荣光照在这些牧羊人身上。这些牧羊人本来在野外漆黑之地，非常黑暗的地方呢，在那边放羊，在这个半夜三更半夜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非常害怕的牧羊人非常害怕。弟兄姐妹，我们是刚看到光的时候很害怕，但我们在黑暗里面，是不是这样子？从黑暗当中忽然间看到个大光，会不会吓到？吓一跳的啊！所以这是世人对光的一个正常反应。但是呢，天使怎么样？就安慰他。天使怎么安慰这些牧羊人？他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些天使们向这些牧羊人报这个喜信，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弥赛亚要诞生了，不是只是单单跟以色列人有关系啊，乃是跟万民、跟普世的民、跟所有的外邦人都怎么样，都是有关系的。而这位救主呢，就是耶稣基督哈。这是第二件跟光有关系的，耶稣诞生的时候。第二件事情跟光有关系，因为这些牧羊人在野地放羊的时候看到大光出现，所以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情啊。其中有最底层的社会底层人士啊，对不起，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啊，社会底层人士，对不对？这些牧羊人，他们为耶稣做了见证，是不是？请问哈？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社会边缘人？这些牧羊人在当时是怎么样？是社会的边缘人。请问他们所做见证，大家相不相信？今天有个乞丐跟你见证说主耶稣怎么样，你会相信他话吗？我说一般人啊，一般人会不会相信这个乞丐所说话？不会啊。但是呢，相对于这些社会底层人士，这些牧羊人，博士是什么？东方博士是什么？是社会什么上层人士啊？他们是上层人士，他们是做见证，一般人会不会听呢？会不会听？会听的啊，非常非常尊重啊。其中有的就非常听这个博士的话，是谁？希律王啊，希律王一听就说他怎么说的一定是对的。然后呢，只是希律王他很贼啊，非常贼啊。就是说怎么样，要跟着这个东方博士说，你们去找了以后，我要去拜他。但他心里面用意怎么样？就是要找到时候要把这个王给杀掉，因为他自己就是犹太的王嘛，在犹太地的王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博士所做的见证有没有人听？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有位分的，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上层的人物。和刚刚所说的那牧羊人是底层人物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耶稣诞生的时候，两件事情跟光有关系，一个是牧羊，一个是东方的博士。但是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光照耀在黑暗里面的时候，许多的人对光有了反应，对这些光有反应。他们有的是社会底层人士，像牧羊，有的呢是社会上层人士，像这个东方的这几个博士啊，这像不像今天？像不像今天？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信主的基督徒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人是非常普通的人，就是一般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在社会上有非常卓越的成就，有没有？或者大老板，教授，有非常从这个在教会。或者在公司里面做很高位置的这个 manager 都有啊，所以但是呢，不管是普通的基督徒也好， 不管是在社会上有非常卓越成就的基督徒也好，都没有关系。他们本来怎么样，都是怎么样，生活在黑暗里面，在神来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但如今呢，当他们看到了真光了以后，他们得到了一样的宝贝，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像圣经这边所讲这句话，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再跟你讲一次，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不管你在社会上地位多高，你今天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宝贝，你都可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福音是向万民的，没有分什么等级的。不管你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的，你都可以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好，我们刚才讲的呢，神的荣耀降临是在零岁，在零岁。我们来看神的荣耀彰显是在30到33岁啊，因为在零岁的时候，耶稣诞生了，诞生在这世界上面。但是呢，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多人看见这个神的荣耀，明白那是什么荣耀？有没有？没有，对不对？除了刚刚讲的东方模式，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牧羊人以外，其他有谁啊？其他就是只剩下他的爸爸妈妈啊，主耶稣在世上的那个父亲母亲，还有两先知，知道说耶稣的位分，乃是神成为人的样式诞生在世界上，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但除此之外，在这零岁的阶段，没有几个世界上知道耶稣是神的荣耀。只等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耶稣真正荣耀显现，是要他到达30岁的时候，他长大成人，长到30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道，从30到33岁，大概3年的时间，他传道3年，在这个当中呢，他不止怎么样，他行使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所以他做了什么，赶鬼。医病、行异能，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借着这些事件，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他神儿子的荣耀来，像光一样照耀在当时的人身上。那耶稣呢？他曾经行使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因为耶稣使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眼睛打开来。可以看见光明，生来就瞎的，他不是长大以后才瞎的，生来是瞎的话，就代表他有天生的问题，没有办法矫正的。这个神迹呢，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在所有旧约里面的记载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说有哪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先知，甚至还死人复活的先知都有。但却从来没有一位先知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眼睛怎么样，眼睛被打开，能够看见光明的啊！所以这个神迹我们要知道是特怎么样，是要保留给耶稣的，只有耶稣自己才能够行使这样的神迹。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是神，他可以怎么样使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这个神迹要保留给他，所以难怪耶稣哈，他当时在行使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先宣告，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先说我是世上的光以后，他才使那个瞎子生来瞎眼的那个瞎子，把他眼睛给打开来，让他重见光明，医治了他。所以这就是这当初耶稣来到世上，在那3年的传道里面，神的荣耀彰显，在各地里面他行使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行异能等等。 在当时呢，我们要知道啊，身处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更可怕的事情是心里刚硬，拒绝光明。大家懂不懂？你对不对？你身在黑暗当中，这已经是够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更可怕的事情是心里刚硬，拒绝光明，不要再光明。所以在耶稣那时代呢，他就常常责备啊耶路撒冷那些宗教人士，那些犹太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是一批心里刚硬、拒绝光明的人。这些宗教人士，他明明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相不相信耶稣？相不相信？这犹太教在耶路撒冷，他们不相信，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说到什么，就算你看了神迹才相信的，这样好不好？也不算太好，对不对？在圣经里面，神耶稣曾经就责备过多马嘛，对不对？你看了才相信的啊、哦，说看了才相信都尚且不好，何况这些在耶路撒冷这些宗教人士，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却不相信，所以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三年的传道时间里面，他只去过几次，很少，只去过几次的耶路撒冷，做了一些短暂的停留。他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外地在传道，他没有在耶路撒冷，很少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解释什么？我们刚刚讲过，记得吗？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所做的那个预言，他说神的大光照在几块地方，三块地方，对不对？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你这样子就明白了吗？因为耶路撒冷犹太教这些宗教领袖拒绝了耶稣，不愿意见到光明，所以耶稣怎么样就在外地传道。因为这些地方正是耶稣常常去到的地方哈、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这边是怎么样讲到以赛亚刚刚所说的那个预言是怎么样应验的啊？在马太福音的4:12-16啊，这里是讲到耶稣下了监，耶稣对不起啊，那个约翰下了监，施洗约翰下监了以后，这是耶稣开始怎么样正式出来传道的。施洗约翰是耶稣的 forerunner 啊，就叫什么先锋啊。当他下到监里面，耶稣30岁了，正式出来传道啊。当时呢，耶稣避免去耶路撒冷，因为他时候还没有到，他知道他需要3年在地上传道时间，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不愿意上耶路撒冷，他要避免过早的跟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当权者冲突，所以他去哪里传道呢？他主要去的地方就是加利利，在加利利这块地方传道。然后他在这边，他在除了加利利以外，他也去加百农。加百农，加百农是靠海哈、哦。要特别留意一下，这靠海哈、哦，所谓靠海是靠近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又叫加利利湖。但当地人把这个湖叫做海，因为你一看很大了，很遥远，很庞大的一个，就看起来像海一样啊。加百农在哪里呢？加百农是在希伯伦，还有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还记得这两个名字吗？就刚才讲的那两个支派啊，那两个支派。所以先知提到这三个地方。沿海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这三块地方哈，我们来看这三块地方是怎么应验的。700年以前，在这个之前的700年以前啊，马太时代，马太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在700年以前，以赛亚的先知预言在这三个地方，真的弥赛亚会在那边出现。这三块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从第二个开始，在外邦，这个约旦河外。主耶稣有没有去过约旦河外呢？新约圣经是有记载的，他有到那边传道，在那边传过道。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外邦人加利利地这边，注意，这外邦人加利利这块地方是主耶稣常常去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耶稣其实当时他选了几个门徒，选十二个门徒，对，作为他的使徒，对不对？十二个门徒里面，除了背叛主的犹大以外，另外十一个门徒呢，全部都是哪里人？全部都是加利利人，全部都加利利人，全部都加利利人。所以你还记得吗？当时这个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们看着天上，旁边出现一个天使，对这个对这些主的门徒怎么说的？还记得吗？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天使称呼这些主的门徒为加利利人，所以主耶稣有十一个门徒都是加利利人，所以这个是主耶稣非常常常出现的一个地方。最后就回到这个沿海的路，我们刚刚讲沿海的路，我们曾经刚刚解释过，沿海路有点像中国的怎么样丝绸之路，对，非常的长，南边到埃及，北方是到美索不达米亚，非常长哈。刚刚马太福音提到一个加百农，有没有？刚刚上一章后面那边讲加百农，加百农在哪里？加百农，加百农就在加利利以北的地方，也就是刚刚讲的那沿海之路会经过的一块地方啊，会经过的地方。所以那块地方在加百农呢，有时候有商人会经过，有时候会有军队经过。所以这三个地方，沿海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就是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地方。三年主要的时间，很少，耶稣很少上耶路撒冷去，直到最后啊，直到最后。那么，马太福音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以赛亚这边所做的这个预言，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啊，这个地方啊，红色字啊。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这个预言呢，怎么样就应验，得到应验，经过700年时间，耶稣在世上那传道三年时间里面，他大部分都是像犹太人在传福音的，只等到他门徒将来把这个福音带向外邦的世界。但在那三年时间，耶稣主要是向犹太人在传福音的。他向哪些犹太人传福音呢？是像在这些北方的所谓边陲之地的，非常不是正宗的犹太的之地，像耶路撒冷啊，不是主流的这些边缘的。这些人他们不像耶路撒冷那些当权派当权者，他们是犹太世界里面怎么样边缘，但是也正是这些边缘人，他们当时怎么样是真正的一批期待弥赛亚。耶路撒冷那些宗教人是当权者，他们并不是真正期待的弥赛亚，只有在这边陲地带这些犹太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活在黑暗里面，他们等待非常盼望这位弥赛亚出现。但就在他们没有预期的时候，这位弥赛亚经在700年多年的预言之后突然怎么样出现在他们面前，如同神的荣耀照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看见了神的大光，经过700年时间得到应验。好，我们今天就看完这一段的故事啊。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有这个有哪两种人看到他？ 刚刚讲的一个牧羊人，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东方博士，不管底层的人士，不管社会上高层的人士，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谦卑下台，不要像耶路撒冷的那些宗教人士、自由人士，这些人真正谦卑下来，他们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来接受这位主，接受他大王。我们一开始说到，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在地中海四周怎么样，有亚非欧，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地图，有这么大块土地，他们都受了罗马帝国统治，他们的主流文化是希腊文化。当时人们呢，不管在宗教上面也好，在政治上面也好，是处在一个非常的空虚、软弱、无力的一个时代。这像不像今天的世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呢？虽然在外观上面啊是不一样，因为现在看高科技，你看车子满街在跑，那个时候还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在一些本质上，在人性的本质上面的问题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文明是怎么样，是高度的发达，但人类的里面灵魂呢，却是极度的空虚。大家懂你吗？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个文明发达以后就得到真正里面灵魂的安息。讲一个中国人比较贴切的，比较能够明白，现在中国大陆大家经济水平比起五十年以前，大家觉得怎么样？比起五十年以前怎么样？好太多，对不对？但心灵有没有非常满足？有没有非常满足？现在反而更是空虚了，是不是？更多的问题在那里面。所以现代的耶稣那时代，在经济生活上面其实都一样，存在许多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因素。耶稣那个时候是因为经济上面被罗马人给把持了，所以他们承受罗马政府很大的高压。但我们这时代呢，其实我们这时代也是有很多经济上面不稳定的因素。你说在美国生活，我们很可能会因为各样的因素会被公司裁员。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裁员是我们一生里面必须要经过的必学的功课之一。大概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被裁员过的啊。我们可能会因为各样的因素啊被裁员，失去了我们工作。我自己的专业在过去啊，我是学这个 computer science， 是做计算机工作的，做计算机工作的。就在几年以前啊，计算机这个工作红不红？红啊！我的小孩子啊，在以前要选专业的时候。哎，我真巴不得他们有一个是学计算机的，我就可以教他们。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怎么样，没有一个学的。但是因为我们家是从来不强迫孩子，他们要念什么，念文科、念理科，随便他们的啊。所以我们只能把这心中的这个想望放在心里面，但却没有成就，没有一个学计算机科学。他现在非常怎么样，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曾几何时。当那个 AI 怎么样，忽然怎么样横空出现啊！现在听说计算机的行业将来可能会要关门啊，会剩下很少的人需要来做计算机工作的啊。因为听说我最近听说啊，这个谷歌公司嘛 ，Google， 对 ，Google 公司里面的这个 coding 就是那个叫什么电脑程式代码，已经有30%，快三分之一的电脑程式这些代码全部都 AI 写。所以今天公司很多都是怎么样，只要有少数的那些高阶的人员，然后他用 AI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从大学或者研究所刚刚毕业的这一批人啊，他们在美国找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 AI 可以协助那些高阶的 senior 的那些人做更多的事情，不再需要这些初级的啊，所谓 junior 的这些 engineer。在体制这些，他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世界上面有没有什么可靠的行业呢？这对我冲击非常大，因为我想 我所学那科学科在几年以前那是很红的一个学科，现在居然变成这个样子，一夕之间那样转变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依靠金钱，可以依靠我们的才能，不能依靠这些。如果要依靠金钱的才能，我们就是愚昧的人，就是愚昧的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不可靠。第二呢，现代人和主耶稣诞生那个时代，地中海四周人有什么相像呢？就是我们都在世界上都在敬拜许许多多假神，许许多多假神。现代人也许不会去这庙里面去敬拜偶像，对，但是呢，他们心里面一样是有很多很多的偶像的。特别在网络世界里面，年轻人呢，他们跟从各种潮流主张，对，想要找到人生可以发财、可以成功、可以繁荣的一些道路啊，这就是假神，有很多骗他们的东西。这些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些在希腊文化底下那些假神一样，只不过就是怎么样，人里面的那种七情六欲里面的一些投影而已。所以那些所谓的宗教的追求，或者这些虚假的这些追求，只能带给人类非常短暂的、非常虚拟的一些安慰，它并不能带给人类真正的、长久的这种满足和喜乐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有没有新鲜事？没有新鲜事，古代的事情，今天的事情，今天还是同发生。虽然这两个时代相隔有2000年的时间，从主耶稣到现在。从罗马帝国到现在有2000年时间，世界上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了，在文明上面进步非常多，但现代人的虚空心灵的空虚程度跟古代人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并没有比较好。所以世界上其实都是在那绕圈圈，大家都一样，都生活在黑暗里面，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光明。他们没有一个真正遇到一个可以拯救他们的光，因为这个真正能够拯救世人的光，他只能怎么样，来自于真神，也就是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宇宙的主宰，他造了你和我，所以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是。他在2000年以前，他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面，他的目的就是要带领我们怎么样，出黑暗，进入到光明。所以，只有耶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这样希望。那就是今天的主题啊。所以下一个周四啊，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24号礼拜三晚上是平安夜。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庆祝耶稣在2000年以前诞生在这世界上面。他是神，耶稣是神，在他那里有真光，可以照亮一切生在黑暗里面的。今天你是一个蒙这个光给光照过的人吗？还是说你今天仍然活在黑暗里面呢？盼望今天信息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光的，真的盼望你能够在一生里面想要做一个最重大的决定，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光，愿不愿意来相信它。因为只有这样的光才能带来给你真正的平安和满足。好，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